不藏禄，就是说不把这个禄气一直放在心上。不宿冤，宿就是啊，宿舍那个宿，是有什么心事啊，睡了一个觉就算了，没有了。可是有的人睡了觉他还记得，就过了啊，不宿冤，不要把这冤把它放在心里。儒家有类似的这种思想嘛，啊，这个恨，那从唯识学白法讲就是恨心所结怨为心。恼呢就是愤恨为先，恼就根据前面愤跟恨追促报任，欲尽逢源呢，我们说干柴碰到烈火哗一下就烧起来了，欲尽逢源，狠泪为心，就下次会很狠啊，仇人相见啊，狠泪为心，能战不恼是居则为也。居跟则这两个都是毒虫，就害别人，就毒虫害别人，那就是一个比一个，就是这个烦恼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严重。好，各位请翻到134页啊，134页这个随烦恼下面有愤则愤怒，对于不饶意境下面讲愤是以嗔一愤为体，恨由愤为先怀而不舍，亦以嗔一愤为体，恼呢也是以愤啊，以这个嗔一愤为体。所以也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些随烦恼啊，都是这个跟嗔有关系的，跟根本烦恼有关系的。好，现在请各位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白法论转释，在白法论转释的40页啊。他说五随烦恼20者位，就把这20个全部都列进去了，而且把前面10个是小随，中间2个中随，后面8个是大随，写得很清楚了啊。言下面的解释，言随烦恼者以随根本烦恼而生，下面又分为小中大，小中大下面再分为什么叫小，为什么叫中，为什么叫大，那此地我们暂时搁着不讲啊。那下面就是他一个一个在讲了啊，愤者如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啊，所讲的那些啊，说一现前不饶意境，奋发无心，能障不愤，自障为业啊，为怀愤者多发暴恶，身表业故，此即嗔恚一愤为体。那么此地提到一个叫做身表业啊，什么叫做表业？这个按照俱舍论有所谓的有表业无表业，有表业的意思就是这种业是表现出来的，一般讲身口表现出来的，意呢就是往往是没有办法从外表感觉出来的，那叫做无表业，无表业啊。我们从心理学讲就是一种潜意识啊，你看不见的，哎，那我们看的，我们现在说是看得见的啊。那下面说这个会令起执刀杖斗讼伪争啊，第二就是恨啊。第三个就是恼啊，恼。那么恼后面就说心变很累啊，多发消暴，凶比出言啊，它也是以嗔恚为心。好，再翻到42页，是者负，是负者愤恨恼负啊，负就是于自作罪恐失 利欲隐藏为性，能障不复，回恼为业。为负罪者，后必回恼，不安稳固。此复痴一啊，此复痴一份色。负就是隐藏，怕失掉利，我贪赃枉法了，我怕别人知道，我把它隐藏起来。司马光说啊，我的平生之事无有不可对人言，就是没有这个负心所。其实这个负心所啊，我们要去理解它，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比如随便举个例子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一个人他的英文不太好，他就说了，我的为什么英文不好？我不想当亡国奴啊，我喜欢国文呢、啊。是他是真的不想当亡国奴，或者不喜欢媚外，还是真的实际英文是不好？他只是一个隐藏他自己一个合理化的一种讲法而已啦。这就是负心所啊。也有人比如说我们学校考试，有的人怎么样呢啊，晚上其实昨天晚上开很多夜车啊，然后呢到了学校说，哎，你那么紧张干什么，你看我多潇洒，对不对，我这样去逛街干什么，上网我根本不在意，其实他很用功。哎，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说，你看我这么不用功，如果考不好，我如果那么用功考不好，多丢脸啊！我表现的我很不用功，我考不好当然的嘛。考得好，你看我不用功，我都那么好，对不对？人家佩服你啊！这都是很微细的一个念头，负隐藏出来说，隐藏自己，也是负心说。记得以前看心理学书，有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个这个姐姐跟弟弟啊，这姐姐打他弟弟，然后为什么？为了一个糖，到冰箱去拿糖啊。那么可是因为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天姐姐打弟弟，马上就跑来，你为什么要打弟弟啊？他说弟弟偷糖吃，我怕他会有蛀牙，所以我不可以。其实是他想吃，只要被弟弟吃掉了，所以说打他，他不会说，哎，我想吃被他抢掉，所以我打他，不会这样讲，这样讲，妈妈一定会骂我啊。那我还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你看我为弟弟好，啊，对，保护他，那我打他又有理由，然后我也不会被责备，那不很好吗？那这种就是也是负心所。所以这个隐藏为性，这个啊，从这个念一念向过来，里面很微细。所以负主要是隐藏的意思。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欺人，其实也在自欺。有的时候自欺自己也不知道啊，因为我有很多合理化，我不能够说我是不行的、不好的，我没有耐心，我没有啊。这个爱心，或者我不用功，或者我不怎么，但是我不愿意。就像说，很多同学说他翘课，他翘绝不是说我不想来，我睡，没有这样来的，只能说啊，我因为昨天怎么样怎么样，他总有一个理由来，那对老师也好交代，他也觉得很合理啊。像这种这一类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就是都属于。负啊，负的，也可以说啊，我们从心理学上讲，我们很多的心理会用一种心理学上的心理防抑与机转变出来，我是这样子的，怕丢脸或者怕失掉什么利益，那我就用个变化球显现出来，都是一些合理化的。其实往往是他有的是我知道我在骗人啊，另外他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不但骗人，他自己也把他骗进去了，他也不知道，他认为很合理这样子啊。 的就是互形说啊，所以说唯识学跟心理学啊有很多啊可以相通，也可以说是用那个大禹摩讲的人心为微，很微妙，很危险。好，这是父。第五是狂啊，狂，狂是为获利欲侥幸有得，诡诈为心，能这样不狂，邪命为业，为骄狂者心怀异谋，多现不识邪命事故，此即贪痴一分为体，离二无别狂相用故。前面这个父亲所是痴一分为体啊，痴一分色，所谓痴一分色就是说他这个父亲所是贪嗔痴里面的痴，痴就是无明，所以我们刚刚说会自欺欺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就会这样啊，这种也许这种很小可能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个性了啊，就是痴。狂心所是什么呢？是未获利表示有得。下面讲四命邪命，邪命是按照佛教有所谓的四邪命啊，什么上口啊，阳口实啊，下口实，方口实，尾口实，所谓的四邪命啊。上口实就是阳口实，就是说观这个星象啦、占卜啦赖以为生的啊。方口实就是交游四方啊，交游很广，很有人脉，很有人情人缘啊，的方口实借以为生，还有就是喝汤药啦，就等等啊。那么这些主要它是指什么？是指出家人啊。出家人本来是以修行传法是他的正命，他的职业。那你做一些不是你正当该有的，就像说今天我教书我就去赚钱去了，我当商人了，我教书我也不认真啊，那么啊也不做学术研究，也不好好教，那就不是你的正当职业了啊。所以这个主要是对于，那么这边又提到说利欲侥幸有的，就是他啊那也很有本事，他也靠着这些龙啦、医啦、或者占卜啦、算命啦什么这些啊来做他的一个生活，讨生活的活计。然后呢，因为不务本业啊，也没有好好的来这个学佛，在法上面修啊，好好的修，好好的学，那就靠这种来维生。这样就是诡诈为心，失掉他的正业了。所以旁边啊最后一行说，邪命为业者，为以虚狂求利以滋养生命，非正命时，就是不是你正当谋生的方式，正命正当活命的，而啊故叫做邪命。比丘起誓清净活命故啊，比丘其实就是这样，比丘他是修行人啊，只以贪吃各一分，贪什么？贪那些靠这个活命的那些的钱，吃就是你不懂的啊，不了解你的正当的啊，这些法才是你的根本所在，就属于狂。第六禅啊，缠着为往他故，角色异移，显趣为心，能障不缠，教诲为业。为产趣者，为往冒他，趋胜时宜，角色方便，为取他意，或长几时，不认师有正教诲故。此意贪痴一分为体，离二无别禅相用故。 谄其实就是孔子所讲的巧言令色鲜于人，就谄媚啊别人。角色意义就是啊，就是假现一些奇特的威仪啊，来欺骗别人，让别人尊敬你，或者是欺骗别人啊，就是善于逢迎拍马，这种就是属于谄。记得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就是有些同学学生要毕业了，就跟老师告辞啊，那么跟老师告辞就跟老师讲，老师我们要毕业了，你有什么教诲？老师就反问他说，你们要去这个社会上啊，去跟学校不同，你们准备了心理上有些什么准备？那学生就说了，老师我准备了100顶高帽子，逢人便戴高帽。老师说啊，待人以诚啊，不可以这种方法。那么学生就说了，像老师这种不戴高帽的人天下有几？老师为之欣然而笑，不错。等一下学生告辞了，老师我们告辞了，我只剩99顶高帽啊。从这个也看出来说，人哪个人不喜欢被戴高帽啊，而不知不觉。所以这边有一个啊，说这个谄，我们叫做佛家叫随喜嘛，随喜功德，赞叹，对不对啊？我们说赞叹诸佛，我们说也会说赞叹别人，随喜别人，跟谄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人心为为哦。谄是为的从你身上得好处，那我谄；赞叹是随喜，是善意的啊，是善意的。我们这个不管是老师对学生，或者是朋友之间。啊，赞叹随喜那是善意的，就赞叹随喜；不善意的，那怎样说？那是谄啊。所以这个也都看动机了啊，看动机是什么而有不同。好，所以下面呢，就说你看啊，他在第三行下面说：“顺随顺时宜，如缘悲戚，随风倒脱也。”委曲他意，得了别人的好欢喜，勿以悦人而逢迎之啊！或长几时，焉其不善而助其善？焉其不善是把我的不好的掩盖起来，把我的好的表现出来。佛家讲直心是道场，所以他说行谄趋心是伪师有正教诲。所以下面就是说，能障不谄，障碍这个心理。然后后面呢，这句话要一语贯下去，能障教诲，能障教诲啊。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聊斋》有一个故事，叫做孟郎。孟郎啊，说有一位姓白的老先生呢，啊，那么有一天呢，晚做了一个梦。就梦见呢，他的儿子啊，被这个骑马摔下来了，那整个牙齿都掉了，那么也看到很多的狼来咬他，惊醒过来，那么就心中就很担忧了。他说，而且梦中讲这是5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就醒了以后，他就跟他的小儿子讲了，因为他们是在北方，他说告诉他说，我呢做了这么一个梦，你们呢就去 到你哥哥那里去这个拜访他，告诉他我做了这么一个梦，叫他要小心啊，说我他摔下来啊，他这个这个他我到他这个他的办公室啊，都看到到处都是狼啊，摔下来有狼在咬他。他弟弟就好吧，那个父亲有交代就跑去了。那弟弟是个很正直很单纯的一个人，就跑去啊他哥哥那边去了。那么到哥哥那边，到他的这个衙门呢、啊、就是他的官府啊，啊看他每天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哎都做些什么事呢？都做些上下其手作奸犯科的事情。于是哥弟弟就跟哥哥讲说啊，哎老爸做了这么一个梦，叫我来告诉你啊、哦、你这样做啊啊、哦、等于说啊不是巴结奉承，就是上下其手，这样这不太如法啊、哦、如何如何告诫他的哥哥。他哥哥说啼笑啊，你没做过官，你没出过，没见过世面，做官场就是这样子啊啊！你这些老生常谈，我比你会说，根本不听他的。他的这个弟弟呢，就这样子很懊丧的回去了。结果回去之后，他这个老哥呢，就官运亨通啊，不断的就升官发财。那么当然，这些亲朋啊来到他家里，跟他这个老太爷、他的父亲就恭喜啊，说：“哎呀，你的儿子怎么有出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啊？你们这个真是光宗耀祖啊！”他这位白老先生就。越听别人给他的，他就越害怕，有的闭了门不给人家进来，何喜之有啊？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呢又听说他的儿子要升官了啊，升官以后啊，那亲朋又来道喜了，结果他升了官，或者他升官带的一些他的这些行李走啊，走了一半被这个强盗抢劫啊。这些强盗是何许人呢？这强盗就知道这个贪官污吏啊，带的这么多金银财宝，当然就引起强盗的觊觎了，就把他杀了。他也知道你是黑官啊，一定要他把他整个所有的都搜刮，然后还把砍他头把砍了一半，然后很妙的头砍了一半就他就想了啊，本来还砍一刀想算，说他的老爷啊是个好人，不能使这位白老先生呢 这个晚年看见这种要给他留一点，但是呢就把他头把他转过去，本来头是往前，把他转到后头。结果这个后来就这样回去了。碰到有一个人就把这位这个老大就救了。救了以后只有一个没办法，就头转不过来，头转不过来就想回去。就是说他那天呢就回家以后，他的父亲就想，哎呀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那么就说谢天谢地啊，还留了一条命在，可是呢 就是头往后。这个聊斋的最后就写到说啊，他这个为什么头往后呢？也就是有一个警讯，人不可不顾后啊。你是今天做的，你没想到明天会有什么遭遇啊。因为他老人家还有一点得恨，所以人家手下留情，留了你儿子的一条命在，可是你终身不负此于人数，就不能当人了，你头能歪到后头，歪不到前头了，就是里面一个很大的讽刺啊！你不看你的后面啊，这样子给他终身的警惕。当然此地我还落掉一段，就是说他的哥哥有一次骑马不摔下来嘛，整个牙齿掉啊，牙齿脱落了，那也是给他一个警讯啊，就是说他还是不理解。那么这个故事啊，是讲这边讲惨这个星说，他的哥哥就是一个做官，他认为官场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有另外一个故事，说他还有一个这个亲戚白老先生他的亲戚能够知道走叫做走这个走阴差的，所谓走阴差就是他可以看见阴阳两道他看见了他的儿子在他厅堂里面堂上堂下都是狼，这叫做梦狼，就换句话说你都是鱼肉百姓啊，就像狼豺狼虎豹一样。可是他另外一个侄子呢，就是这个白老先生侄子呢，做官很清廉，就儿女都很贤孝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对比法，就是说做官一般人的官场啊，人家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那难道商真正都是奸吗？难道没有正牌的没有当不贪的官吗？也不尽然。所以说那个他那个侄子呢，就是做官正直那么那这一生都是子孙也很贤孝也很有后福，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强调什么呢？人葬不产，人葬教诲，他父亲的教诲，师友老师的教诲他也不听惨，这是第六。第七，教于至盛世深深染着。那等一下，我在刚刚那个我们那个惨字，他说贪一份吃一份为体这个惨里面就是想要贪名利贪一些好处，贪一份吃一份，就是说你不清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善因得善果，就像刚刚说正直的人他会有后福，你不是以正当方法来做官，他就有后必有灾呀就是吃，所以用痴心说来。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心所的下面是去分析它它还有这些根本烦恼的这些在里头。好，看交心所于至盛世盛世指的什么？后面有讲富贵啦，才能啦，言语正事，文学，这个是根据《论语》里面，就说我这个人很有钱，很有地位，很有才干能说善道我呢，这个 政事就是在政治上在什么在很有或者文学很有啊成就，甚至深深染着其实很深的执着，罪傲为心。罪傲这个罪是形容的很好，好像喝醉酒一样，很陶醉的啊，很陶醉自己的傲慢，嗯，染意为业，一切就是说为焦罪者生长一切杂染法物，一切的杂染就跟着焦来了，焦就来了。这个人很奇怪啊，就上次碰到有一位啊，这可能涉及到一个医的问题了啊，到时候有一个中医师啊，到时候有一个在某方面啊，医界很有名的西医啊，常常喜欢骂中医。可是他说他骂什么中医，他常常在我这边看病，他生病在我这边看，他自己的药不吃到我这边看，那为了利益说，我就说讲一套，那下面他想的又是一套啊，做官在官场上说一套，下来说一套，哎，自己也就一次就两面了啊。所以此地说生长一切杂染法故，此亦贪爱一分为体啊，也是一种贪着。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到这个三国时代啊，啊，这个大家都晓得刘关张，这个《三国志》里面也就这样记载啊，关公的特性啊，对于部下非常的好，可是对于士大夫平辈之间他比较有点交心。所以有一次这个啊，刘备分这个五虎将啊，五虎将什么啊，那个专攻一看，嗯，除了他以外张飞赵云，看张飞是我弟弟没问题，赵云跟我哥哥很久也没问题，马超黄忠何许人，怎么可以跟我并驾齐驱呢？结果呢诸葛亮就知道了，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啊，说啊，这五虎将都是不错的，只有您老兄呢是迈等月轮呢，就是你超过他们。关公一看，嗯，把那个胡子一掀然而笑，然后在大会宾客的时候就传阅给所有的人说，你们看你们看。好，关公啊啊，当时我们说他是武圣啊，可是他的为人就是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骄。后来他被东吴所骗，就是亏在这一个骄上面。当时是陆逊，陆逊可不逊了，对，他跟关公啊是千词杯里，关公就不以为意嘛，就把在东吴那些的那个那种防御把他撤手了，也就不注意了。后来啊，败走麦城就是他这一面侥幸，他死就死在这一面侥。而张飞呢，张飞是刚好相反，对士大夫他非常的尊重，可是他对士卒就啊比较不是像关公那样子爱戴士卒了，所以后来的张飞就死在他的士卒下面。那关公死了以后，他就限令说几天之内要做多少战袍鞭打士卒，人家做不出来，晚上就把他谋害了。所以呢，也就是人都有弱点啊，这个弱点就是我们的希腊神话里面叫做阿基里斯脚跟呢。这个阿基里斯脚跟是一个神话，就是说阿基里斯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就是说因为那希腊那时候都是要打仗啊，啊， 什么斯巴达跟这个啊雅典啊打仗，或者是啊跟别的什么啊波斯打仗。他的母亲就是说，哎，我这孩子啊，把他进到水里面去，反正进到的地方以后刀枪不入。可是呢，手小孩子嘛，他抓着脚跟却是死脚啊，就没有进到。那阿基里斯呢，因为刀枪不入啊，所以什么都不怕，在战场上勇往直前，这个啊，沛然莫之能御啊，未逢敌手啊。哎，可是后来呢，又碰到他的一个敌手了，刚好一箭就射到他的脚跟，阿基里斯就死在这个脚跟上面。阿基里斯如果不是刀枪不入，也许他比较虚心一点了，啊，过分的自信造成了他的失败，就在这里。所以后来心理学就把阿基里斯脚跟当作我们啊一种心理学上人的弱点，人的死角。基本上说起来，每个人都有死角啊，每个人都会有死角。就像我们刚刚讲，关公、张飞虽然讲忠孝节义，讲什么？那他们有没有死角？弱点有，弱点跟死角。那我们今天从唯识学来讲，那都是众生呢。哎，有的人啊，哎，比如说他不贪财，他可能贪色；他不贪色，可能贪财；他不这个，也可能有那个。那什么都不，也许他身体不好，什么就是说人都有一个弱点啊，那就是阿基里斯脚跟。当然心理学也是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呢，啊，要找到我们的阿基里斯脚跟。就像说武侠小说所讲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罩门。那你武功很高强，可是你一定有个罩门，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抓住你的罩门，你就死了。所以我跟你啊对敌的时候，找到你的罩门。其实人是不是都有罩门？都有罩门啊。所以心理学呢，就是说找到自己的罩门啊，甚至于说把我们的罩门弱点变成优点，那就成功了啊。那今天我们研究唯识学，也是说我们众生都有罩门啊。那这些烦恼中，有的人比较重，有的比较轻，哎。那这就是要我们去啊，就是所以佛者觉也嘛，觉察我们自己的阿基里斯脚跟，我们的弱点是什么。如果你都能慢慢觉察到，慢慢觉察到，那你就是个觉者啊，慢慢把它转换过去，那就是个觉者。凡人就是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烦恼，我不觉得有什么弱点，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缺点，当然我也不会想去改啊。所以以前说这个蘧伯玉啊，啊，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他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自省，每天不断发现自己的弱点。二十一岁啊，到二十二岁又觉得二十一岁很多毛病，二十四岁觉得二十三岁又如梦中一样的不断的。这就是大学里面引用的那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儒者，所以我们讲儒者他也平常都在这个等于算是在反省，在修持啊。那佛家啊，那讲到这个就所以更加注重这一些。好，这是第七啊。现在呢，各位翻到这边啊，在这边引用《论语》的一段话，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交且令其不足观也矣。”啊，对之我们的骄慢的啊。下面呢，于伽论云，持有七种，为无病交、少年交、长寿交、主心交、舍利交、富贵交、多闻交。这我们刚刚都讲过了，骄慢的七因。下面第八是害。啊，于诸有情，心无悲悯，损恼为心，能障不害，逼恼为也。未有害者，逼恼他故，此亦称慧，一分为体， 离尘无别害相用故。此地呢就是说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啊，就是佛门讲善跟恶的一个标准。我们一般来说认为善恶是人定的嘛，道德是人定的。在假地是道德，乙地可能不是，在乙地不是道德，假地可能就是人定的。可是佛门讲这个善恶的标准是有两个标准。第一个于人于己有利者是善，于人于己有害的就是恶，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就是说于将来或者来世啊，好的就是善，不好的就是恶。好像说我今天吃这些东西，就像我们每天吃，我说乱吃乱吃，哎，有一天突然癌症了，因为我不注重饮食啊，我随便乱吃啊，我吃的饮食不对啊，油也不对啊，一切都不对，所以我生病了，那代表说我那饮食是不对的嘛。就从其实吃下去的时候可能它就对你有害。有的人就说，我记得看到有一本书啊，讲了说啊，他说很有意思的，他说五个人吃饭，结果呢吃同样的菜哦，是一个人拉肚子，四个人不拉肚子。我们一般认为说不拉肚子的那个拉肚子的人是抵抗力不够，四个人抵抗力很好。他说其实相反，因为那一个人呢一拉肚子代表说他不适应你这里面吃的不好，我拉肚子排毒。四个人为什么没有反应？四个人就他跟这个毒是差不多的，你的身体你的状况已经跟他差不多的脏，所以你没反应，所以拉肚子那个人反而是好。所以我们讲到善恶，什么叫善恶？善恶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的。学佛的人他马上可以感觉出来这个念头好跟不好，一般人不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我没做错什么事情啊，我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啊，我没杀人没放火，没有这个觉照力啊。这也是做个比喻了，就是佛家的善。所以此地说于诸有情损恼为性，是损还是益？益己益人则为之善，益现世益来世为之善，损现世损来世为之恶。它的标准在这里。就换句话说，佛家所谓的善恶跟一般讲的道德的那个说没有客观的不一样，它的标准不同，标准不同，当然也有的相同的，有的标准不同。好，在这个地方，好，今天因为限于时间，我们就到此。